好，感谢主啊，我们开始我们的主日的正道。那我们感谢主，因为我们是来到新的一年，那我们来开始一起来思想这个罗马书的第一章。所以那么感谢主，那我们很快的看一看这个罗马书的，我们上一次跟大家开始了一个开场白哈，所以罗马书的一个简介。那我们说它是保罗第三次旅行布道之间所快结束的时候所写的一份书信啊。那我们说这个罗马的教会的来源我们也看到了，我们快速的看一看三种可能存在的教会的可能。那我们也看到，那我们在这个，对，我们说这是三个标志性的改革中的神学的人物的影响，我们也不再去多讲。那我们说罗马书大纲，我们是第一部分是引言及主题部分，这是1到17节，我们今天把它结束。紧接着我们会连续的讲什么呢？讲2、3、4是一个脉络，所以正好我会在连续的第5个礼拜天，第一个礼拜天，第二个礼拜天，也就2月份，我会连续从这个月底1月份的第5个礼拜是5个礼拜天，由第一2月份第一个礼拜天，第二个礼拜天，我连续讲3个礼拜天，不间断的讲，讲什么呢？讲外邦人的罪、犹太人的罪和普世人的罪，会讲黑暗的东西，也就讲什么？讲什么？特别是学法律的、学犯罪学的、学犯罪心理学的，一定要听这三讲，这个太重要了。没有一本犯罪学、犯罪心理学的书能够超越罗马书1章18节到3章20节的那个伟大的内容。所以呢，到时候特别我们相关的，我们教会有些学法律的人哈，我们来看一看罗马书第1章1到17节，在你所学的专业里面，有没有哪一本你的专业课能够超越罗马书1章18节到3章20节的这些对人类犯罪堕落的这个历史的这个发展的一个阐明论述，以及包括人类犯罪的这个堕落的这个内因跟外因，到底哪一个是主要的？罗马书1章18节到3章20节，把它完全解开，非常伟大的经文，我有点迫不及待的这些经文，而且这些经文还是说到你的灵魂深处的，你是阿门的，你绝对是，不但它是一个真理的教义，也是在你实际的生命当中，在人类的历史里面，在你的家族的历史里面，在你民族的历史里面，甚至在你个人的历史里面，你都是能够感同身受的，不是抽象的概念。所以我们要能够明白，紧接着我们看他们呢，犹太人和外邦人都是让你完蛋的目标，不是让你完蛋，先破是后立，上帝让我们走向绝路，让我无路可走，不是让你一起去败亡，乃是什么呢？乃是绝处逢生，乃是让你死而复活，乃是让你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那种。上帝是超自然的成就，你意想不到的那个恩典来了。所以就是什么？就是犹太外邦人都是因信称义，那么一直从第五点到第七点，一直到第八第九，我们说可以说5、6、7、3个算什么呢？是阐述的犹太外邦人都是一信称义，来阐述一信称义的伟大真理，要把这个正命题把它给立起来，成为一个标杆，成为一个灯塔，看到了上帝怎么带来一信称义的伟大的救恩，这个不能含糊，不要在以信称义这个每个字上要不要做文章。所以他一直到了4章25节，就把整个的一信称义的这个每一个字词带来的整个整体的救恩的含义，不能够有任何的含糊，不能有任何的动摇，不能有任何的你解释一个观点，我解释一个观点，大家都有解经的权威。我们要回到圣经本身来看，阐明一信称义。从第，当然第八点是讲一信称义的结果，就是一信称义给我们带来的那个祝福是什么，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感恩的心。讲到一信称义的原理，这个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句话，叫恩典胜过过犯，否则我们的救恩耶稣基督就不是那么完美的，耶稣基督不是那么伟大的， 耶稣的不是掌管一切的，但是耶稣基督带来的恩典大过过犯，胜过过犯。这个我们要感谢主。然后讲到第十点里面是讲到因人的落实，哎，这就是什么？因人的真理如何落实在每一个被主拣选的儿女的身上？三个方面：第一，因人让我们脱离罪；第二，因人让我们脱离律法；第三，因人让我们活在圣灵里。这是罗马书七章六七八六，第六章是因人让我们胜过罪恶。第七章因信让我们胜过律法，第八章因信称义让我们活在圣灵里。你不信看看我昨天的个人灵修分享里面，每日与主亲近里面，我昨天分享是领受到哈巴谷书第三章的最后那一部分，但我不得不最后用什么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一节到三十八节来结束我昨天的那个，我实在是控制不了的，我想尽量短一点，但是我必须在第八章的最后部分要唱出得胜的凯歌，不只是为我自己，也为我们的教会，我们每个家庭，也为美国现在的那个现状。我仍然相信上帝会眷顾在那里的弟兄姐妹，为那些真正属他的子民是一定帮助他们得胜。但这个得胜不是说某个人做了总统才叫得胜，还是说上帝的荣耀要彰显出来，上帝的名要被高举，不是多数人少数人也好，就是那些真正属于他的人是一定帮助他们得胜。无论是生是死，是刀剑是饥荒是逼迫是瘟疫，都不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这个就是罗马书第八章唱出得胜的凯歌，是因为我们活在圣灵里。就是好，当然是第一点是圣经里面罗马书最难的，就是九到十一章是罗马书的难点，是犹太人因为不信而被弃绝，那么外邦人是借着信被拯救，被接在那个橄榄树上。这是预定论的十一九到十一章是整个罗马书里面所带出来最难的一个神学的一个教义，关于预定论的问题。所以这是九到十一章，那我们是也就是罗马书整本圣经的难点也在九到十一章，那我们会解开。到十二章就开始讲因信称义的生活，这个比较容易了。一到十一章讲因信称义的真理，第十二章到十六章讲以信称义的生活。好，那么说那我们到了 A， 然后14章14点里面15章保罗为外邦人的使徒，保罗就以自己的生命来见证他所传讲的 以信称义的真理和生活。这个很奇妙，保罗讲完教义讲完生活讲自己，我保罗是怎么用我的生命来见证我所传讲的以信称义的救恩的要义的，以及我保罗是如何去建立我在地上以信称义的生活的。保罗用他自己的生命来见证他所传讲的和他所活出来的那个生命，这个很奇妙的。然后到14点里面说结语，就问安和最后的劝勉，这是我整个罗马书大纲，我要常常跟大家复习这个大纲，就能够不断的来明白。我们来看看，我们上次我们不多讲了，保罗的作罗马书的作者保罗，他用了五点来介绍，不断的强调他既是仆人又是使徒，他是一个福音的一个使者，看到没有，他是一个我们经常叫仆人领袖。我们既不要否定你是一个领袖的责任，但是领袖不是地位，乃是你的责任更大。所以感谢主，特别是冬天，每次你的衬衫经常要洗那个领子跟袖口，一定要好好洗，为什么？因为那个地方最容易脏，所以那领子袖子要特别好。但是你的责任也很大，你要经过的什么对付也很什么比一般人什么要深。所以我们讲说你买衬衫一定要看什么，那个领子跟袖子去决定那个衬衫的品质。作为领袖就是这样的，你要做好准备， 被上帝对付，被上帝雕削，被上帝在生命里面的击打，你可能遇到的比一般的人可能要承受更大的压力，但是你却是仆，最后成为一个好仆人，叫仆人式的领袖。好，这个我们能够明白的第二部分呢，是讲福音的内容，当然这是保罗所用生命所捍卫的。我们看到没有，这边讲六点里面我们把它总结出来，什么二到四节所讲的福音的内容我们也不再重复，这是我们上个礼拜上次跟大家所讲的那个，它不是偶然的，是借着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创世以前的预定的旨意，透过圣经把它展示出来。我经常讲就那个卷轴画，像在永恒的旨意里面是一个卷轴画抛下来，慢慢的展开人类的历史，一直到启示录，我们看到了到终于那个最后的那个卷轴到底了，我们看到了上帝向我们展示这个耶稣基督，他是整本圣经的中心。所以上次我记得在一个小组跟大家查过，耶稣是谁，要注意两个身份，耶稣是基督，这是你要确定的。很多人不同意，你光说耶稣这个名字不够，耶稣是谁，你要回答两个，一个是耶稣是基督，第二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这两个才是关键。他是旧约所预言的那位弥赛亚，是受膏者。大家一定要，这个我跟你在天赐教会我讲，如果别人再问你你还不懂，我觉得你有点，你说你是天赐教会信徒的话呢，要感到有点小羞愧。无论你是大人是小孩，一定要明白基督是什么意思。希伯来文叫弥赛亚，新约叫基督，什么意思？受膏者的意思。受膏者表达三个含义，他是祭司、先知和君王，三者在耶稣基督身上典型的代表，他把它成就出来。这是福音的内容。我们也看到什么，他是什么，保罗的职分的目标是什么，是在万国中叫人因耶稣的名信服真道。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真正的信心会带来真正的顺服，而顺服的行为来验证出你真正的信心。所以真相信的人就会顺服，顺服的人来显明你是一个真正有信心的人，是彼此的。所以我在阳江去年讲完了罗马书，我在阳江今年是讲什么，讲雅各书。罗马书讲信心，雅各书讲行为，所以我在阳江需要平衡，讲了一年多的罗马书，我下面要讲雅各书。那广州又开始讲罗马书，这个很奇妙哈，代理。好，保罗罗马书所接受对象是罗马教会，我们只搞清楚教会的定义不能够随便定义的，不是你我的跟着我们的神学背景跟着我们的理解去定义，要从圣经本身出来的。罗马书代表的什么，它代表什么，是为神所爱的蒙召的属耶稣基督的人，是做圣徒的，是得到神的恩惠和平安的人，这是罗马做一个地方教会里面。好，我们快一点来看。那我们要什么，我们今天要讲的保罗对罗马人的负担。喂，如果我跟你讲啊，刚刚你读圣经有没有这种感觉，罗马书是一个伟大的圣经中的小圣经，它是阐明硬称义的那么严肃的伟大的一个真理。但是你发现没有，罗马书你读从第八节读到第十五节的时候，你发现好像不是那么严肃，好像是一份家书，一点没有那么严肃，没有那么让你感觉到什么离你好远啊，让你觉得很可怕的感觉。相反呢，我跟你讲，刚刚大家读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个人他有两个家，一个是自己的小家，很需要，我们就会一直把这个你自己的小家庭放在一个优先的位置，除了上帝之外，你就把你家庭放在优先的位置。但是家庭的幸福不是你的目标，是理所应当的。家庭的幸福的目标是为了什么？大家，教会是神的家。我跟你讲，在天国里面连夫妻都不存在的，在将来在永恒里哈，没有婚姻了，没有夫妻了，什么永存？教会永存。 教会底下的事工很重要，但不能跟教会相提并论。我发现我们教会弟兄姐妹要加强一点点教会的概念，我们的教会的概念有点淡薄，我们轻看。虽然我不太喜欢强调教会的行政，是真的，我不喜欢管理搞的太多的人的方法，太多的行政，我们有当成你们自己看，你们自己去领受。一个被圣灵恩膏愿意接触圣灵果子来的人，不需要外面太多的规章制度来限制也好，来带动也好，来鞭策你们也好，我历来不太喜欢。我愿意上帝的灵在那里面借着他的道，反过来讲，教义真理不能激励你，我们说教没有意义，我们的鞭策解决不了问题。弟兄姐妹，在新的一年，我希望你们加强对教会的概念。我很欣赏那些一家人常常在教会里边积极参与的人，神一定纪念，教会一定会看到，弟兄姐妹一定会看到。但是我跟你讲，很遗憾的是，很奇怪的，一百来人的教会只有二三十个人在那里热心，这不正常，但是却是常态。我希望天使教会扭转这个颓势。这个会员制的教会没理由，我你记得吗？上个礼拜已经有，我有没不？你今天聚会，一一跟我去看看挂在教会墙上那个教会会员名单。我虽然冒着风险哈，我不挂，我们不会挂时间很长的。我为什么把教会会员的名单挂在那个墙上？我冒着风险，我还是希望大家去看一看。提醒你，你既然是这教会的会员，绝对不能客客气气的。绝对不是你好我还大家好的这个关系而已，要有赤诚的爱，要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信什么行为和诚实上。所以弟兄姐妹，我跟你讲怎么挑战。我们礼拜五，我礼拜五还的祷告会的小组说弟兄姐妹已经开始活跃起来了，要带动礼拜五还的祷告会，带动到星期每个月第三个礼拜天的公祷会。今天公祷会按时到场的也还是不多，比以前进步，以前是三个人，现在有十来个人，绝对不是目标，远远不够。我一直要看到天主教会在一个月一次的公祷会里面，我到底看什么时候能够来齐 80% 的人在这个现场的话，我跟你讲教会不复兴都困难。一定要想办法，我们教会十点钟聚会都到不齐人，要悔改。九点钟的公祷会一个月一次，只十几个人到场，这是个奇怪的现象，这不正常，要悔改。你对教会的概念太差了，你的教会的概念，为什么？因为保罗做一个神的仆人，你看到没有，他当然一方面有时候总是有压力和挑战是需要的，但是我们是什么呢？看到教会的这个关系啊，真的太轻看，把它当作一个非常次要的你生命中的那个位置的一个看见，要求助怜悯。为什么？你看保罗在罗马给罗马的负担里面，他其实没见过罗马人，我跟你讲，这个很奇妙的，他根本就没见过罗马的，他是跟亚基拉百居拉夫妻，亚波罗他可能见过一次，可能在克林多教会帮助他们，但是其实后来呢，这亚基拉百回到了罗马，保罗在罗马确实住了两年之久，他带着锁链，他是不能接触到很多人的，是别人去看他的，很多犹太人去看他也拒绝他了，他跟他们传讲耶稣基督，很多人拒绝的。所以保罗的对罗马的教会没有很深入的来往，但是他却什么，你看，第一，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因为你们的信德传遍天下，我在他儿子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神可以见证我怎样不住的提到你们。 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或者照神的旨意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因为我切切的想见你们，是要把血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这样我在你们中间，因你与我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同得安慰。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屡次定义往你们那里去，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一样，就是到如今仍有阻隔。无论是希腊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你看到没有？保罗在那个，我们说罗马书是一个伟大的传书，已经引称义的一个伟大的书信里面，他却在这一段里面，却跟罗马人之间的表达是一分家书那部分内容，非常亲近的关系，表达彼此思念的情感，这个你要很稀奇。到后来你看到了第十八节开始不一样，十八节的话题一转，那绝对是严肃到令你震撼，该严肃要严肃，该震撼震撼你的心灵，但是该温柔是要温柔。很多人说保罗既是一个温柔的人，又是一个刚强的人，他在坚持真理上是绝对刚强的，绝不让步的一个勇士，但是面对弟兄姐妹的那个爱是温柔的，是谦卑的，是服侍的性质。我们来看看保罗对罗马的负担，我们很快的说常为他们感谢神，这就在他的负担里面。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今天祷告会我可以更快一点的结束，但为什么我觉得在大家每个事项里面，如果不把里面那些特别的负担分享出来，你自己祷告就会漂浮的。那如果转到另外一个人祷告的时候呢，就更加没有负担了，就是例行公事的那个祷告，就是飘飘忽忽的，不是那种清新突意式的，不是那种情姿迫切的直求式的。所以为什么我们祷告会我们要越来越多一点时间的原因就在这里，不只是我把一二三四五你看着字就祷告，我发现很多地方里面祷告的是没有感情的，所以有时候我不得不要把祷告的要带到这个视线，尽可能的把它来龙去脉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稍微有点时间会长一些，但你才能够产生负担，否则的话同一个事情你我不好像在两个不同世界的感受，你也可以完成宗教的使命，但是不够的，灵里面有负担。所以说常常为什么感谢神，常为他们代祷。我跟你讲，在主里面因为我们是没有利益关系的，是没有，特别是你所服侍的对象恰恰不能够给你带来任何益处的人，在我们看来不能给你带来利益，表面的利益是没有的，如果你不主动关怀，这个关系慢慢就没有了。确实是，为什么说弟兄乃时常相亲，如果你不经常相亲，我们经常讲叫远亲不如什么，就是这个意思，你不来往，你不在主里面表达爱，近的都可能变成远的。我发现我们教会一个教会的弟兄姐妹之间，有时候发现你明显感觉到有些人还是在游离状态，边缘人，这个有点不正常，所以要求主帮助。保罗跟罗马教会这里面几乎还不怎么认识，很多人他不认识，但是他怎么样呢，他却常常为他们带到，愿意见他们的面。你看到没有，你还记得吗，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说三个多礼拜就被赶走了，没办法跑，他说我虽然面目与你们分离，我的心却没有分离。所以我历来有这种感受，喂，朋友不在多，还在乎在基督里面那个坦诚先见，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大家在一起生活，越来越你 弟兄姐妹，你一定要感觉到你到底像不像一家人。如果你越来越像一家人了，虽然你会对他也有点压力，我承认在教会里面可能很多对我是有压力的，有一定压力我会给的，但我不会给你太大压力。你完全没有压力也不行，彼此之间就是这样的。为什么？为什么？因为这就是在主里边的一个深切的爱的关系，不是你好我好大家好。你发现你的关系非常肤浅，再发现你跟弟兄姐妹交流眼神都没有交流的，话在心不在，就是心是好的，但是却里面是因为爱的太深导致一些误解和伤害又不去面对，你发现那个眼神是游离的。我经常讲人的身体是恰到好处的配合，你的心想的，你的大脑里面想的，跟你的表情，跟你的眼神，跟你的动作，跟你的嘴型，跟你说出的话，它是完全配合的。所以伟大的那些什么测谎师哈，他不用机器，机器有时候还不够，那什么就是跟你谈话。那审讯专家，我自己被审讯过很多年了哈，从89年我就被审讯的很厉害的。武汉市公安局学校的保卫处，武汉检察院贴人站的来审我，到了97年广东省安全厅，广东省安全局的那些宗教人士，管宗教的不叫宗教人，管宗教的那些人，各种攻心战术。所以我生下来到现在，我想一想我被问讯的那个笔录的东西，可能我有很高的可能啊，有很高的那种我按手印的东西。我就发现了有些人，他们某些方面他们是很还是被训练过的，那种什么那种专业，从你的问些问题当中看你的眼神，看你的动作，看你的口型，看你的心态，可以知道你讲的这话是真的还是假的。专业人士可以感受得到的，不容易。但是我们感谢做什么呢？保罗什么呢？他是愿意见他们的面，这种深切的心态是真实的。第四个是什么呢？把一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他们，使他们可以坚固。你看到没有？保罗就是一个什么，像一个族里的弟兄也好，族里的长辈也好，父母般的心肠也好，没有别的意思。我见面不是让你们给我钱，我钱不够了来供应钱给我，也不是让你们抬举我一下，把我当作一个什么偶像似的崇拜一下，也不是让你欣赏他一下。他跟他们见面的原因是什么？也不是你好玩了大家好吃吃喝喝来一场筵席就结束了。保罗见他们愿什么？是愿意什么？把属灵的恩赐分给他们，使他们可以坚固。哇，这个是很真实的，最宝贵的。当然有的弟兄姐妹是礼物型的，喜欢跟别人送礼物，收到礼物总是高兴的，但是有时候看看属灵的礼物是最宝贵的，来帮助我们。保罗说我跟你们见面就是这个目标，还是什么？印证彼此的信心，从而使他们同得安慰。这是保罗在罗马书在里面所讲的，说来哎，怎么呢？就怎么呢？你看这样，我在你们中间因你与我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同得安慰。哦，感谢主，我们是同感一灵的。原来你所信的耶稣跟我们所信的耶稣是奇妙的，真的很奇妙。我跟 Grace 说，哎 ,Grace, 我有跟我妻子讲齁，喂，这两天我要跟另外一个某一个在很远的一个弟兄要联系一下了。Grace, 是的，我也觉得你应该联络了。哎，我跟你哎，感谢主他找我了。哎，我说感谢你给我消息，我这几天特别想到你。不是吗？感谢主，我真的没跟你联系你就来了。哇，好啊。那越说越相爱，相爱到一个程度恨不得要在一起见面上就来一次热烈的拥抱。真的很奇妙。星期四晚上，星期三我跟他说，哎，我最近要跟某某要联系一下，很久没有跟他联络了。就是的，是好吧。就包括有时候说，哎呦，最近我跟我父亲好像没有通话了，是不是跟他老人家应该通话了，哎，他就会拨我电话来了。或者说我一跟他说，哎呀，儿子，爸爸早就先跟你通话了哈。我父亲不太愿意表达感情，那叫中国男人一般是这样的哈。中国的男人一般不太愿意表达感情的，特别到老人家了， 就在一辈子用他的对你的养育，已经一切尽在不言中了。但我常常喜欢跟我的父亲有时候表达爱，人跟我父亲来表达一些玩笑似的，有机会跟他聊一聊。但有时候会觉得，哎呀，一段时间没跟他联系了，可能应该跟他联系了。所以这就是什么？就是之间怎么去表达那种情怀。但有时候我承认我还是很这方面做的不够，有时候男人在这方面有点点太理性化，有时候觉得我对我很多的同学那个灵魂的负担也需要加强。但是有时候觉得跟他们在一起没有共同语言，有时候也会要判断我感兴趣他们不感兴趣，他们感兴趣我不感兴趣，所以有时候也很尴尬。但是这个时候怎么去求神继续给负担，感染力要加强来表达在基督里的爱。还有呢，在罗马人中，哎，还有呢，你看到没有，在罗马人中这些福音的果子，就是说我不但对这些罗马的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有负担，也希望继续在罗马能够传扬福音，能够继续在罗马得到一些上帝所拯救的那些人的灵魂。我们要看这是我们看到的，哎，这个什么，这就是我们的八到十五节所看到的保罗对罗马人的负担，很亲切。那么严谨的一卷书，到后来发现很严谨，严谨到一个程度，有人都搞不懂，你读都没读懂，读了几十年都读错了，就是那么严密的逻辑，特别厉害。但你看到没有，罗马书是八到第十五节里面是非常在这一卷严谨的讲因信称义的教义的这个书信里面，保罗仍然可以看到保罗深切的情感，非常伟大的一个神的仆人，圣灵在他里面的工作。罗马书这一段很抒情，就像家书一样。我们以前看那些革命书信里面都有情感，给妻子写的信，结果写完之后就去世了，就没见过面了。但你看到，我就去到一些民国时期那个辛亥革命时期，我看那些给妻子写的信，又有情感，又有理，又有节，又有国家的负担，又有民族的大义，还有夫妻之间的情感，特别好。中国人说，哎，文字可以，面对面就不太好意思表达了，面对面不太好意思表达，但是继续求助帮助我们，爱也要说出来。没有爱说出来就虚假，没有意思，肉麻。但是呢，真正的爱呢，也要肉麻一点，没关系。当然不同层次的，保罗在这里。好，最后我们要来看到了罗马书的整个的要点，来到了第16、17节。保罗又回到了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尼尼人，希腊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依据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神。伟大的两节经文，罗马书的中心，因信称义的福音。我很害怕大家对这个以信称义也好，以信称义这个词很容易所有的基要派，所有的福音派，甚至一些灵恩派的一些教会，甚至连一些异端的呼喊派也讲因信称义，甚至安息日派他们也讲因信称义。但是我们必须要的因信称义这个概念很难要理解。那一是神的大能，当然我们能够明白这个大方向没有问题，大家都认同的福音本身的什么大能，这个没有问题。好，它是显出神的义，大家要明白说吧。你看到没有，我们说为什么说我不以福音为这福音是神的大能，而且因为神的义正在福音上显明出来，这是福音的一个伟大的显明，上帝的义，他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和希利的人，这是一个福音的大前提。好，就是福音它是神的大能，绝对没有任何人能够参与的，绝对不是靠人跟神合作的，而且是显明神的义，绝对。所以当你大胆传福音，要全面的福音，不是抬高任何人，不是显明任何人的义， 相反，人要把你夸你为义的时候，你小心，你有祸了。所以为什么圣经里面说，神啊，不要把荣耀归给我们，不要把荣耀归给我们，因为我们没有义。如果没有一点点义，耶稣也不需要来钉十字架了。一定要明白这一点。也就是耶稣用他的义代替我们的不义，我要引领我们到神面前。我经常喜欢这个话题是什么呢？罪人为什么能够来到公义的神面前？这是一个难题。公义的神，圣洁的神，罪人为什么能够来到圣洁公义的神面前？这不可能呢，天方夜谭。所以昨天我看了一篇文章，说一个人千万不要看两种东西。第一，你不能看太阳，一看太阳你的眼睛就花掉。第二，你不能看人心，一看人心你就绝望。但你千万眼光不要看两种东西。不信你是看，你把眼睛直接去看太阳，你一看完转过来就看不到，看不清别的东西了。对不对？所以很多人不敢面看太阳，所以回避神。第二，不要看人心，一看人心让你绝望。看谁？看你自己的心，都是让你绝望。很有趣。看谁？太阳不要看，也不要看人，连你自己的心都不要看。看神的义，看耶稣基督，看为你钉十字架的那位神的羔羊耶稣基督。我跟你讲，你只要看他，你里面的污秽，里面的苦毒，里面的怨恨，里面的伤害，里面的无辜，里面的自义，都会荡然无存，都会把你扫荡的一干二净。我跟你讲，我们活得自我太厉害了。我承认我们信了主的人，只要你没有好好的信好主，那个自我好强大，好难好难，太顽固了，导致我们对圣经的理解都是为我所用，神的心意要满足我的心意，我就高兴，我就痛快，那个主才是真的。你发现没有，我们在不断的在崇拜偶像。所以为什么圣经说，你说我信主了怎么拜偶像了？那么耶稣说，除了我以外，世界里面是说什么？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什么别的神。没有说你不敬拜我了，只敬拜偶像了，没有的。基督徒最大的挑战什么？当然犹太人他希伯来不一定都是信主的，没错，很多是不是选民不代表是子民，要搞清楚，以色列是神的选民，但不一定是神的子民，对不对？所以他们当然很多是拜偶像的，但是就是神的子民里面，某一段时间你会被世界所迷惑，你会沾染世俗，你会被一些东西迷惑了你的心，你在神之外还有另外的神。哎，我们知道人最大的偶像是谁？你自己。所以耶稣为什么，人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姊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我们要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要去，当然感谢主，神的大能显出神的义，要救一切相信的人。神的义是本于性，以至于性，即神的义使义人必因信得生。这里面我加了一个词，跟大家稍微能够解释说，神的义使义人必因信得生，要加强这个前提，否则我们总是啊，感谢主，因信得生，因义人，哇，我是义人，好棒哦，我自己能够明白福音，我自己能够领受福音，我自己能够决志祷告，我自己能够自己主动愿意悔改在上帝的面前，主动伸手来接受这个福音了，我真棒，主最棒，我第二棒，怪不得教会里面的牧师一不小心变成最可怕的人，除了神之外老大我就老二。所以很多人会担心 张福大牧师在天使教会做老二，他才念念我的紧箍咒，很好。我也知道我要做老大我就完了，一定完了，做老二也不行，就是这个原因。在基督里面没有，除了基督之外都是仆人，都是需要常常主的恩典的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的，只不过神给我的托付是这个恩赐而已，需要在神的话语上多下功夫，需要按时分粮，相反你的行为更要小心，更多要悔改的东西。你讲的圣经查考的经文越多，你发现你悔改的罪要更多，发现自己的老我是最可怕的，自己的那个顺从肉体的情欲的那个败坏的时候，你发现你不会比任何弟兄姐妹圣洁，你不会比任何弟兄姐妹属灵，你不会比任何弟兄姐妹敬虔，这就是神的恩典。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那下面我要开始，大家要稍微困难解释，我因为这个词太难解释了，我先解释完我就结束了。本与性，以至于性， From faith to faith， 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很多时候很难，也就是说从信心到信心，本于性，以至于性，这个是非常难。我希望大家在这里，我尽可能，我还是不能完全明白，但我还是跟大家稍微，我要给你看不同的版本，中文的不同版本来理解什么叫本于性，以至于性。信心到底是来自上帝的恩赐，还是来自人自己的选择？到底是来自你觉知祷告？所以我在天主教会，我希望弟兄们说，我开始不太用觉知祷告这个词，要用叫归信祷告，或者叫任性祷告。你本来就是神的羊，一百只羊里面你是走丢的那一只羊，耶稣基督来把你什么回到羊圈里面来了。要记得一百是一个数字，是一个象征的数字，是神所拣选的所有的儿女，但每次你要把你看成是你是曾经是走迷路的那只羊，主耶稣基督把你找回来。所以本于性什么是本，是从哪里来的？是从神来的。我们要来看新译本，它翻译成什么叫本于性，而归于性。当然这个本它也没办法来解释，因为它就是比较广泛一点的。这是新译本的解释。吕振中译本叫始于性，而终于性。他用把这个本呢，他稍微换了一个词叫始于性。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答案，可能你不一定有答案哈，没有关系。我们先看，我把几种中文的译本来看看什么叫本于性，以至于性。好，第三个奥古斯丁的解释，奥古斯丁的解释，从单从拥有信仰的阶段发展到顺服神的实践阶段，这是奥古斯丁的解释，本于性以至于性的这种解释。你再去思考本于性是什么，是单从拥有信仰的阶段，就是什么意思呢？你因着信而产生那个悔改和生命的阶段，被主称义了，成为了上帝的子民的那个生命的阶段，以至于信开始发展到顺服神的那个，就是带出信心所结出的那个果子的阶段。所以弟兄姐妹，你得救的信心也还是没有办法完全，他说只能说从单从拥有信仰的阶段，就是你得到了上帝的那个圣灵的重生之后，你信靠了福音的那个信心，一个起点，入门了，这叫入门了，或者叫你出生了，这是一个入门的信心，这是客观的真实的。然后呢，你开始小手开始动了，开始有声音哭出来了，开始有生命的特征了，懂了吗？这都是 以至于信的一个过程。也就是保罗所说的，你要彼得前书说的，我们要从财神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就是说你在救恩里面不断的长大，你有了生命，新生命，你的生命才可能长大。没有生命，所有的东西都是假的，虚假的信心。大家一定要记得本于信。那我们来看还有一个，好，看什么？加尔文的解释是什么呢？加尔文对这个词解释是什么呢？是从接受福音的被动状态发展到作为神儿子啊，拥有生命的主动状态。这是加尔文对这个经文的解释，本于信以至于信的解释。因为这个很难，我们要搞清楚这个概念。所以也就是说，从接受福音的被动状态什么意思？就告诉我们，你接受福音不是你主动的，不是你主动来拿的，是圣灵的恩膏。圣灵赐给基督的第一个美德是信心，就是不是你信心，是你自己的意志的选择。我跟你讲，你在没信主之前，你的意志是堕落的，你是罪的奴仆，你没有自由选择的能力，你只能去犯罪、堕落、败坏、灭亡。本来你应该是这个方向的，你不可能逆方向的，懂了吗？我们的本性，按照我们的罪的本性，是让我们去拒绝神的，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的。除非圣灵重生你，除非圣灵在你里面恩膏你、关照你，然后呢逆转了你的生命。所以就我们从加入福音的被动状态，就是前面本于信是完全是来自神的恩典，完全是上帝白白的赐下的信心。但是到后面从神儿子拥有神的主动状态，你就能够明白了。所以你们要圣洁，你们要有好的行为。忍人不是说道德说教，很多人把基督当的道德说教，哦，信主是恩典，信主就道德说教，很多基督派、福音派就道德说教的教会。你应该怎么样？你聚会不要迟到，你要做执事，你要做长老，你要来在教会里面怎么日新。我跟你讲，我嗓子喊哑了，我吐血了也没有用的，我跟你讲，现在也是大部分80%也证明我现在说的话，所以我不太喜欢呐喊。我不是用教会的行政来什么来把你来抓来教会里面服侍。所以很多弟兄们讲，哎，张牧师，下次教会是不是10点钟聚会？10点钟一过，把那个铁门给关起来，迟到就不让他上来了。那一想呢，哎呦，一可能有些客观迟到的人没办法，在路上塞车的人，结果人家很早就赶来了，就10点钟一过不能进来了，哎呦，对不起他们。第二呢，虽然他软弱，他睡了一个懒觉，意外睡了懒觉，人家昨天晚上很辛苦的工作的嘛，结果睡了一个懒觉，结果晚到5分钟又不能上来听到了，这个损失多大。还有呢，就算他故意懒惰睡了一个懒觉，起来晚到5分钟，但是却付了更大的代价，什么呢？那个筵席得不到，那个分身的筵席，这个太损失太大了，还是不能这样做。我们想过各种方法怎么改善天赐教会弟兄姊妹迟到的这个坏习惯，我们研究过，但是我还是觉得我们还是说不要这样做。为什么呢？因为靠这个道德说教改变不了人的，你知道吗？谁不知道迟到不好啊？小孩子嘛，小孩都知道。所以在天赐学校我也总是告诉孩子们不要迟到，迟到是一个坏习惯，而且习惯性迟到更是一个坏习惯。偶然迟到是社会原因可以理解，你习惯性迟到一定是一个坏毛病，但很多人还是习惯，你怎么说都这样，我就这样。你发现没有，道德说教能改变人吗？改变不了的。但是一个本于信的人说，原来基督的爱给予我们，让我们能够心是为人与门招的恩相称，如果你真的理解了这些东西，成为你内在的动力，那不一样了，弟兄姐妹，你一定激励我的，我也愿意激励你，你愿意感动我，我愿意感动你的，此起彼伏的， 你追我赶呢、啊，那才是教会里边的属灵的复兴的景象。弟兄姐妹，下个礼拜天不能迟到，谁迟到站着听，站后面一排，或者中间摆一排小板凳，迟到你全部坐中间小板凳，好不好？很多教会这样做的，但我觉得这个解决不了问题，我不喜欢这种做法，羞辱人嘛，给人尊严嘛，求圣灵感动吧，求主的灵在你里面复兴你吧。我觉得加尔文这个解释非常好的一个解释呢，从接受福音的被动状态，对你领受福音绝对是被动的，绝对没有任何参与的。这就解释了什么？信主之后到底有没有责任，有没有本分？这个很好的，就本于一句性已经给你很好的解释了什么呢？就是到作为神儿女拥有生命的主动状态。我非常喜欢这个解释，什么概念？就是为什么基督徒一人是靠恩典、靠信心去过你就是基督信仰生活的？但这种基督信仰中是主动的，懂了吗？哎，你生一个孩子，是不是这孩子说：“孩子，妈妈问你要不要长大，要不要长大？”你问他个有意思吗？他会说吗？在座的很多做妈妈的，对不对？你的孩子是不是每次在你怀抱里，妈妈我要长大，他就长大的？不是的，对不对？生命的什么本能，懂了吗？生命的本能，这上帝已经放那个种子在里面，那个种子就会发芽、开花、结果就会长出来的，知道吗？懂了吗？上次我吃那个什么叫什么果啊？叫鸡蛋果，我从来没吃过的。我现在我觉得我参加带领团契都很拉福分。那这里面带来一些东西我都没吃过的。那天礼拜四聚会，还没聚会呢，然后礼拜二在佛山，一个老太太跟她女儿就来了。哎，好，结果呢又带来，我一看，哇，这什么东西啊？她洗一个给我吃，哇，这个东西我从来没吃过，叫鸡蛋果。我以为她家有果园呢，我就说，这样的。聚会完我跟那老姊妹讲了，老姊妹马上放寒假了，我想带我的孩子妻子来什么来你果园里面看看你的果园。小兰说，我牧师你理解错了，我家没有果园呢。他没有果园，他说什么呢？他说我家就一块地，以前宅基地，有一块宅盖房子，有一块宅基地没盖房子，我就在那边种点菜种点水果。哇，我说每个礼拜就带那么好吃水果，上次带了个叫什么果，叫百香果，不叫百香果，叫什么果我也没见过，我也第一次吃。这次又带了一个什么苹果，什么鸡蛋果，什么东西啊？我后来给了很多弟兄姐妹吃，他们真的也没吃过。后来我就哎，先留八个给我，他们留了八个给我，就带回家了。后来这个老弟兄跟我讲什么呢？他说他说不是种的，是什么呢？是他有一天也在一个地方吃这个一果之后呢，他就舍不得把那个核就扔掉，他就把它皮带回家，就扔挖在地上那边一埋，就长出来了，就一颗，就长了十米多高，长十米多高那个。叫鸡蛋果，吃的时候就是完全跟蛋黄一样的，完全跟蛋黄一样的吃的。哎，那个，我喜欢什么果子是都不包着什么核嘛？哇，包着核那个果子就是，我觉得比较合乎创世纪的。所以上次一个弟兄跟我说，我们新苏斯团体晚上，弟兄刚刚买了葡萄进来，詹姆斯请你吃葡萄，很好。我这葡萄好，没有果，没有核子。哎呦，没有核子我不太敢吃啊，当然也没关系，我还是吃了哈。我说创世纪说果子都包着什么？核，就你说这个水果很高级，高级到没有核了，我麻烦了，我不太敢吃了，是不是转基因了？啊，我要吃那个没有核的果子，我觉得是不是太先进了？我说圣经，我知道创世纪说果子都包着核，那个果子很好，因为这个鸡蛋果的核好大，我好喜欢。所以我的意思说什么意思呢？是种子它就会有生命的种子，它就会发芽的，它就会。他要通过什么？而且你要一粒种子，若不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死了，就结出许多什么？你看，每一粒种子也种在地上，它要死掉的。基督先让我们死，这就是福音。福音让你出死什么？入生。生之后，你的生命就会什么？就会本能的要长大。这不是你的能力，是基督的能力。但是，你要表现出来主动的。亲爱的，你听懂了没有？今天我跟你讲这些东西，我跟你讲哈，你不要以为这个很深不深的，说深深到底你看不到底的，说浅浅到什么程度呢？我跟你讲，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的服侍，你们一定要主动， 从我这做牧师的、长老的、执事的，从你的每一个团契的地方，要主动。一不被动，你就不显基督徒的生命了。我喜欢这个解释，本于心以旧心的解释，我特别喜欢这个加尔文的解释，到底是专家。所以我们说是接受福音的被动状态，这是我们接受福音的信主的那一个出死入生的那个完全恩典。但是呢，发展到成为神儿子有生命的主动状态，也是恩典，也是恩典。你有什么恩赐也好，也是恩典。你主动服侍弟兄姐妹也是恩典，你能够被神使用也是恩典，成为教会的牧师也是恩典，你说教会的执事也是恩典，你能够给教会扫扫地也是恩典，你能够跟弟兄姐妹盛碗饭也是恩典，懂了吗？你发现弟兄姐妹所有的你在主里面的服侍要主动，基督徒应该主动积极的乐观的，相反你被动的否定的消极的，就是不是来自神的，不是来自神的生命。一定要记得本于心宇宙性这个解释，大家一定要正确的去解释。然后呢，哎，你看到没有，我现在就结束了，我要结束我今天的讲道了。好，我给大家一个基础的次序了。神所赐的福音，然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神所赐的福音带来当然是圣灵的工作，接着神所赐的福音也带来神所赐的信心，信心是从听道来的，听道从基督的话来的。好，然后本于信，然后呢带来称义，称义信心带来称义，称义带来得救，得救的信心一句信保全我们必得永生。这就是大家没看到两次本于性以至于性在里面的那个次序里面是非常重要的，看到没有？所以我们呢，因为神所赐的这个恩典的福音，透过这个福音生发出我们神所赐的信心本于性，然后让我们以信称义，称义之后让我们得救的生命，这个生命生发出那个以至于信的信心，开始主动，主动的这个信心来保全我们必得永生的那个救恩的成全。得救之前是完全人被动神主动，信了主之后的生命是神的恩典激励你主动。哎，你总是抱怨你就不对了哈！哎呀，弟兄姐妹都不跟我来往呢，不要抱怨，你要主动跟别人来往。哎呀，别人都不关心我的，反了，你应该关心别人。哎呀，弟兄姐妹，教会都不爱我的，反了，你要先爱教会，没应该的。喂，都没有来安慰我的，反了，不要抱怨，你先去安慰别人。哎，我都很困难呢，反了，你不困难了，因为基督已经给你富有了。哎，变得瞧不起我的，反了，是你自己瞧不起你自己，基督已经瞧得起你了，懂了吗？弟兄姐妹，你为什么还有那么多抱怨？因为你消极了，你被动了，你总是等候别人来关心你，你却不想去关心别人，你永远是贫穷的，懂了吗？这些教义我跟你讲好，离你不远，就在你口里，就在你心里。其实我跟你讲，弟兄姐妹，我可以把你推到底，你所有的生命的问题，当然行为操守有问题，你的心态有问题，你的语言有问题，都是因为你的心态出了问题。而你心态问题是因为你的对救恩的理解产生了问题，你的教义理解产生了问题，是因为你的生命的根基产生了问题。有可能他说要么你不是真心的，我破掉你，明白你是个宗教徒，继续慕道，不要说你是基督徒。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就开始主动，你已经被动的得生命了，下面你要主动的去服侍人。在你的口里边抱怨，当然人有软弱，我不是说哎，那我从来一句都能抱怨我才是基督徒，不是这个意思。哎，什么呢？你开始越来越抱怨越来越少了，你开始越来越懂得主的生命在里边，主动的积极的乐观的开始去服侍主，去服侍弟兄姐妹，去服侍你的家庭，服侍你的教会，服侍你身边那些看起来真的不如你的人，甚至你不耻的人，甚至你瞧不起的人， 可怜之人必有可怜之处的人，你忍人可以义无反顾地服侍他们。我跟你讲，这个教会不复兴都难。弟兄姐妹，我希望我跟你讲这些真理，激励了我自己，也激励我们每一个人。这道离你不远，就在你口里，就在你心里。我要看到的是什么新景象？2017年，难道我们已经预知了2017年的这个伟大的生命的一个力量哈？就到了2021年，我们要成为一个新景象。从罗马书开始，这些真道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我不是给你灌输一个神学知识，不是让你明白什么叫因信称义而已，这个就太可惜了。这些真理的从这个解释里边，我都看到什么呢？哇，原来里边都是从根基开始。弟兄姐妹，一定要从立根基啊。弟兄姐妹，我们的语言上呢得罪神得罪人都不是偶然的，我们的态度上得罪神得罪人都不是偶然的，我们的行为举止上得罪神得罪人都不是偶然的。要从什么？从救恩里面开始。我们对救恩的理解有点偏了，我们对信心的这个本性以至于信的这个概念理解的有所偏差，导致我们在神学上争来争论去，搞来搞去，飘飘忽的，你很难搞，因为人太强大了，人的大脑太有限了，我们的理性太容易被一些方方框框限制住了，但是生命它不被限制。一定要记得，弟兄姐妹，你我有基督的生命在那里面。那个苹果，那个老太太就吃了一个鸡蛋果，他把那核拿回家往地上一扔一埋就长出来了，主动的，他都没想到的，现在竟然我们能够吃到他那个鸡蛋果了，很偶然，这是必然的。因为一粒麦子若不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基督先是这样的，下面是你我已经在基督里边出死入生了，你我要摆在祭坛上，成为神所悦纳的活祭。福音显明神的救恩，信心显明神的救法，顺服则显明己的信心，就是这个概念。我这个结论就是，福音是显明神的救恩，只对神的，只有神做成的，没有任何人参与的。信心是什么？是显明神的救法，是对神和己的。你怎么知道你是个得救基督徒？因为我有神来的信心。人有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什么？就没有生命。我给写什么人？我给写给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爱子之名的人。神是信心是神赐给己的一个确据，别人不知道的，别人看不到的。顺服是显明己的信心给他人看到的，懂了吗？你怎么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那别人看不到你的信心，是借着你信心所生发出来的那个什么主动的行为，主动的生命的一个表现。这个电池都不够我用了哈，啊，这个被我一喊喊都没电了，希望这个电就给到你们了。基督把这个爱，把这个恩典不断的传出去，彼此的感染力产生强烈的感染力。所以感谢主，我今天的讲道就到此结束。我们希望大家们好好的去想一想，每个真理都不是空洞的，不是一个什么常识性的，加一个话筒来哈，加点火力。希望弟兄们呢一定要明白什么呢？要主动，一定要主动。还是没有声音对吧？这个话筒好好。所以呢这个有吗？现在有了吗？好了，还是用这个哈。好，所以看到没有？所以一定要主动，弟兄姐妹，这就是什么？我喜欢的这个什么？你看看仔细的对这个经文的解释的不一样，你发现大家的生命力是不一样的。所以叫真理跟你个人的那种生命的融合。保罗说：“我是用生命讲道，我用生命传讲，我用生命写出这些书信，在基督里面产生一个伟大的意义。”我们大家举手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怜悯我们，再一次用你的大能在我们这个会场来显明你自己的心意。主，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谢谢你 当我们还死在罪恶过犯中的时候，当我们还在罪恶里以你与你为敌的时候，耶稣基督你为我们降生在这个地上，为我们的罪恶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你担当我们的罪，你为我们埋葬，第三天你从死里复活。谢谢你，圣灵透过你福音的大能赐给我们信心，生发出那个伟大的从你而来的第一个美德，就是信心，透过信心生发出称义的美好的生命的一个果子，就是称义让我们得救，就是得救让我们本与信，开始在里面那个得救的生命让我们生发出主动的去面向神，追求神，以致我们能够心识为人与门招的人相称，就能够结出美好的果子，就是义，这就是因基督而来的义。谢谢你把福音赐给了我们，圣灵透过福音生发我们的信心，赞美你，让我们明白神的大能，让我们明白神透给我们己的一个确据，就是信心，也赐给我们顺服的行为，生发出错误的行为，生发出那个顺服的行为，那就是从神来的恩典，那是积极的主动的乐观的生命，展显上帝的荣耀，一生为主而生，为主而死，为主而活，这就基督徒生命的写照，不再靠自己，也不会高举自己，也不会自夸，乃是明白一切都是恩典。谢谢你，你带领我们，祝福我们在座每位弟兄姐妹，深化福音的大能在我们身上，产生震撼力，产生革命的能力，好让我们能够回到主的面前，把自己交在上帝的手里，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成为一个不但自己蒙福的人，你都能够成为身边灵舍的蒙福的人，弟兄姐妹生命中蒙福的人，家庭里面是我们家人蒙福的人，是我们这个民族蒙福的人，是这个国家蒙福的人，是人类能够让人类更多人蒙福的人。谢谢你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恩典实在浩大，我们无法承受这种无法承受的这种激励，让我们去效法耶稣基督的死，耶稣基督一粒麦子为我们死了，结出了许多子粒来，让我们需要把我们的生命放在基督里面，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让我们成为你的见证。谢谢你赦免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软弱，医治我们的疾病，开始带领我们一个新的人生的起点，把荣耀权柄和能力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神，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